好，今天是法华文具析经第28讲，请各位翻开法华文具析经中册373页，373页。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一个议题，就是等是诸子大车辟，等是诸子大车辟。他说从这个四十长者见诸子等啊，他们出来的这个火宅以外啊，开始就是等是诸子大车辟啊。这个文章呢，在第六行的地方，请各位看到第六行的地方，他说分为四个段落。第一个呢，就是父见子免难，父亲呢看着小孩子啊脱离了这个火宅之难，就感到欢喜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诸子啊所车，就他们出了火宅，就等于是小圣的阶段完成了，已经证了空涅槃，他出了火宅。那出了空涅槃以后，他所车，所车呢他心系大圣，他开始想要学大圣，他所车，所以他代表什么？大圣激发辟上的什么？这个上就代表法说周，辟入法说周当中的大圣激发。他说就是诶，他愿意自求佛道。好，第三个呢，他说分第三个主题，就是说等是诸子大车辟啊。他说就是要辟上面的于诸菩萨中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这一个，就代表说他事实上对诸子呢并没有差别，是等是诸子大车辟。这等是诸子的意大车辟，请问一下，假设我有30个小孩子，我是给他一台车还是给他们30台车？几台车？30台。很多人那时候都想说等是诸子一大车，等是诸子一大车，就最后他们都说啊，30个小孩同搭在一，你们如果去看到，你们如果看那个法华经白话的，看到够多，你们会看到他真的这样写哦，就是让30个小孩啊都搭在同一辆大白车上面。你们如果在坊间找到那个白话本，找到够，还有这种错，他这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假设我有20个或30个小孩，每一个小孩都给他一辆大车，都个别给他一辆大车，而且每个小孩的车都一样的，都一样的华丽，一样的舒服，一样的平稳。好，第四个就是诸子的这些小孩子得到这辆车呢，哇，在非他们的原来的先心所望啊，然后所以他们得到非常的高兴啊，让他们喜出望外，原来想都想不到的。好，来我们来翻过来，各位请看呢，374页第五行，免难辟，免难辟，来看一下经文。四十长者见诸子等安稳得出，皆于四渠道中陆地而坐，无复障碍，其性泰然，欢喜踊跃。他说免难当中呢具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免难欢喜，免难的话呢父亲欢喜，如果他说子免难啊，如果没有免难，那父亲的话就会感到忧愁，对不对？忧心啊。那如果这些小孩子能够离开这个火宅，离开这个火宅的话，父亲呢心就会泰然。所以说若得离火，是谁离火？小孩。那谁的心泰然？父亲，对，父亲的心就会泰然。所以呢免难欢喜，这是指父小孩子子免难父欢喜。第二个事情说，因为小孩子欢喜，所以说他爸爸也高兴，就是辟什么佛欢喜，辟佛欢喜。好，13行他开始消文。四渠道中，他说四渠道是譬喻什么呢？就说是说叫做四浊障除啊，叫做四达路，更得一浊除呢，劫浊那，所以就像陆地而坐。智者大师认为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呢，五浊执名垢障法啊，如果你还没有看到说什么叫做怎么样去修行，怎么还没看到这个修行？除了四浊，你还没看到什么真正给他一条明路，就是你们。假设我们现在走在那个晨雾当中，前面是浓雾很高，那今天呢这个雾散掉了，可是你没有看到指标，也没有人告诉你该往哪里走可以到达目的地，那对你来讲好像还是如历这样跟堕在雾中并没有差别太大，对不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还没有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自道法，还没有告诉我们那一条路，只是把我们眼前的一些障碍看着把我们除掉，那这样子根本不应该譬喻成为渠道啊， 渠道应该叫做那种通达到目标的大路啊，那叫渠道，大路是渠道。那一般如果是小路它叫做径嘛，叫做那个一径径道啊，或三径、野径、小径啊，这渠道是代表是大路。所以那什么样的可以让你通达到目标呢？他就说所谓的四渠道啊，智者大师的看法，四渠道应该就是指四谛，它能够呢灭苦，而且呢它能够呢了苦因，还能够提引我们怎么样来修，而后得到什么极灭涅槃。所以它才是四渠道当中，这才真的是叫做四条大路，也就是四谛。那四谛呢，因为它同样都会到于什么见地上面，所以说就叫做交路头。交路头就是十字路口，十字路口，十字路口。这个是台语耶，汉语很多都跟台语很像，对不对？楼桃啊，七七楼桃，高楼桃，这样子。我台语很破，念的。三十六行，见货虽除啊，那私货犹在啊，不明陆地。所以说当你这个借私货还没有除的话，叫做什么还在三界内啊，那他说今天你这样都陆地的话，就代表说三界私货尽除啊，就代表陆地而坐，等于出了三界才叫陆地。那如果是住在国里面没有往前的话呢，那就叫什么，就叫做而坐，所以代表说他没有被见货失货所局限，因此叫做什么泰然陆地而坐，欢喜泰然。那因为他生灭度安闻想，故也叫做欢喜啊。然后那这因为他们欢喜，他们当时以为他们真的证到了空涅槃，而且他们已经从四谛而后证了空涅槃，那这就代表他们出了三界的阶段。那接下来要跟爸爸要车子了，坐在那个地方才跟爸爸要车子。那跟爸爸要车，就是有些人就坐在那边没有要车，有些人就决定要回脚向大。那如果没有要车的，以佛法来说，现在不开口要，换到了改天别的地方，佛陀还是会让他回脚向大，迟早都会开口要车的，就对了，时间早晚。来，十日诸子等各伯复言，有人念各白复言哈。那个以前的大概60年代的那个小孩子去学伯，那后来就说没有伯这个音，就全部都学叫做白，就说他没有破音了啦。大概70年代的小孩就说他没有破音了，就都念白。所以这个看各位的读法就可以知道您的年纪大小。等时诸子等各白复言，就是啊跟父亲对话，然后回答说，跟父亲说啊，父先所许完好之句啊，羊居鹿居牛居愿食饲语啊，你当时跟我们说的啊，有我们喜欢的东西，那些什么呢，就是有羊居鹿居牛居啊，就是当时叫他们出来跟他们讲的，然后希望呢你现在就能够给我们愿食饲语，就能够让印这个时候就该给我们了，你说我们出来就给我们啦。他说这就是代表锁车辟，他说文章当然没有锁这个字，22行的后面对不对，然后像23行咯，没有这个字，没有锁这个字，就是没有跟他请他兑现支票，但是你从这个里面当中他请父亲给他们，而且履行就是先索取，这个所许的意思，你原来前面所承诺的，原来承诺要给我们，这个许就代表承诺，希望现在能够什么兑现，就代表了是锁车。他说这个请辞啊，就代表是锁车的意思啦。那底下会有几个旧说，他会列的一些旧说，我们来看看。第一，他说二圣锁车，那菩萨不锁。那张安呢说可以用10个角度来什么？反驳他，做十难来难之，就是用10个疑点来什么反驳他。二圣锁车，菩萨有没有锁车？他说可以用这句话有问题，我有10个角度可以把它反驳掉。然后另外第二个就说，我们再看哦，第二个就说是什么？他说二圣，你们现在这个不要画，现在都是就说，待会张安的那个反驳啊，后面会有。 再一个旧说是二圣如果出三界外的话，那就代表他许车，而且他锁果车。那如果菩萨他有没有到三界外，他怎么样可以锁车？这是旧说的，就等于他们还在认为菩萨不能锁车，待会都被反驳掉。他意思是说，假设是一定要断见思惑才会得到锁车，那因为菩萨有一个说法叫留惑论生嘛，或者菩萨他还是在界内因缘生，那应该都还不至于，就是他只是长居在界外，那怎么可能会有所谓的许处，就是没有到爸爸给他们大车的地方，所以呢应该不会有锁车的问题。第二十七行他说大圣经里面呢没有菩萨来要求锁这个什么小圣果，所以都知道他没有锁，当然菩萨没有锁小圣果，因为他们现在要车虽然叫做要小羊居鹿居，可是最后锁到的东西那个车是大白牛车啊。好，再来看第三个，前来375页第一行，所化菩萨呢，所化菩萨从初发心终至补处皆是凡夫。他说他所化的菩萨这都是凡夫呢，都没有出三界哟。好，这就是刚才跟前面讲的一样。那意呢就应该是没有锁的，那能化的菩萨所化跟能化有没有圈起来，所化菩萨是他来去，他是被接的，那能化的菩萨那33心见请思未尽啊，那34心直接成佛，因为他们是直接金刚玉帝后成佛，那说佛呢他还需要跟谁锁车啊，所以他们都认为菩萨不锁车。再第四个，二圣果在正识门外，佛果是在习气无知门外，那二圣呢断正识尽的话呢没有看到车，所以呢他将来要来锁车，那菩萨没有断习和无知哪乎锁啊。这个正识门外的意思是指说他出了界外，那佛果呢是在习气无知门更外头。这个来看这边，这边有分三个区块哈，底下这边是一般我们讲的正识，最基础的是正识，然后之后这一段呢就是我们讲的是习气，然后上面是属于无知。那一般这个习气，然后有的时候就会把这个无知放下来，上面叫做什么无明，就是会把它分开，那有分三个区块。那这个正识他说那二圣果是在正识门外，就代表是他这一条线的以上，那佛果呢是在你必须要证实还要处理完习气还要处理完无知，是在这更上面，是在断完一切没有什么任何习气也没有任何的无知烦恼也没有任何无明以外。然后二圣呢好再往下第四行的后面，那二圣断证实际没有看到车啊，所以他要来锁，锁什么，他要来锁的是他认为他要锁的应该是这个果位，所以他是在这里，他还没有办法了解中间有这一段历程，所以他要来锁车。那菩萨还没有断这个习与无知，怎么样来锁？这句话有问题，这句话根本菩萨断这个习与无知锁不锁车跟看不断到车没有关系啊，除非他讲的是小圣的车，那小圣的车菩萨也知道，如果是大圣的车菩萨也知道啊。那菩萨一开始发心就已经是上求佛果才可以称为菩萨了，所以这个问题就都一直都是有问，这只因他列的每个点都是有问题的，我们快快把它看完。第五个，明恶方式，明恶就是恶圣是方便可以叫做锁车，所以说文云唯此一事实，余恶则非真，以此类之，所以说只知道有人往恶圣来锁车，一个呢是不锁车，就是菩萨是不锁车的。第六个就是大品以来呢，自法华以前，佛因佛果皆是方便，富穷子财此之真财珍宝呢，皆因是方便，如富财是真实，则大品明佛圣已是真实，哪乎更所啊。他说从大品经到法华以前呢，那是佛因佛果都算是方便法门，那当时呢给这个穷子财，那这些珍宝呢也应该是方便，如果这个什么最后的富财是真实的话，那佛圣也就是真实啦，为什么当中他还要再去锁车，就是讲说菩萨为什么可能还需要再去锁车啊，应该就不需要了。第七个， 方便记来说的话呢，续习说的小小圣是方便，而没有谈这个大呢是方便，所以知道呢佛子的大圣不是方便，哪里可能还会有所车。我们再来看那个张安怎么反驳。第八个，如果三人来所车，那就何无临解，为什么没有菩萨临解呢？我们这个看到没有菩萨临解，所以说也就知道菩萨不所车。这个何无临解是指菩萨没有看到菩萨临解哦。可是如果这个第，你看到第三个跟第八个有一个冲突性，假设说没有菩萨临解，那当中的所化菩萨，像第一行所化菩萨从出发心中至补处皆是凡夫，当中有没有人临解或人非人临解？有没有？有啊，他有那些凡夫四众临解啊。所以说这个等于是他对于一定要讲到有菩萨才叫做菩萨临解，这个是有文义上的问题。来，再来我们来看第九个，何事车闻于呢？见诸菩萨出三界苦啊，得涅槃乐，所以说给他大圣。那菩萨呢没有证这个涅槃呐、啊，怎么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后面事与大圣的问题，对不对？好，这都是他现在这样子讲都是有问题的。他没有得涅槃乐，但是他的功力不见得没有到那。第十个，诸子安坐啊，故就复所二圣的果满呢？不修行叫做故安坐，可得有所。那菩萨行一直都没有安坐，那没有安坐意就是一直没有停歇啊。菩萨行叫做精进嘛，那一直不杂不休息啊，叫做精进，所以说那就没有安坐的这个意思，哪里又停下来锁车这个阶段呢？然后张安就来评断他，反驳他，他说又分为总反驳跟别反驳。总驳意思是说我举一个理由全部就可以把它概说一次，那别驳的意思是说他详细一项一项来说。十九到二十一行，来我们来看这个是总驳的地方。总驳它总共分为三个部分，前面这二十九到二十一行是总大概概述。他说所谓的所是什么意思啊？所就是求什么东西或者请什么东西，就是所。那在意识上来说的话呢，好像叫做求所。那如果用口来说的话呢，叫做什么请所。用身来说的话叫做其所。我们从他的身口意三个方向来看的话，那蒙者呢求知，就是智慧未开的人，他想要追求知识，就像那什么饥饿的人想要得到饮食一样。那迷路的人想要问他要前进的方向啊，就像前迷路的人他要问他的方向。那凡居不达之地，只要这个凡是只要是居住于还没有达到你最后所要去的地方的未接，那怎么会有说他不去锁的这个道理呢？这样理解吗？就是说假设我现在要出那个门，可是我不知道门那个地方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到达，那我像我现在这个地方算是最远，离门最远，那我要过去，那像那个苏梅他那边离门最近，那只要是他，可是问题是苏梅终究他还是没有到门。他说只要是还没有到的，只要是大家在这个里面还没有到达那个门的人，我们都会想要去问怎么样可以到达嘛。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凡只要是居于还没有到达那这个任何的地点呢或任何的位阶，他没有说他不想要去锁，就是不想要出去的，不想要得到佛果的这个道理啊。那就是等于说你看他身口意来看的话呢，是不是就变成是都有可能？就算他没有口锁，他可能也会有意锁啊，也有可能会有什么身锁啊。像他的为什么说菩萨没有口锁，但是菩萨有没有身锁？有啊，菩萨行未习，他没有安坐，就代表什么？他是用身不断的在做起锁的意思。好，我们来看二十二行开始。他说法说周第一周法说周，在千二百人当中呢，声闻当中是以舍利佛身子为首啊，殷勤三起。那菩萨当中有没有人来起？有啊，弥勒啊，弥勒说的啊。而且佛口所身子大数有八万，何长以进行欲闻具如大。这个地方就是属于法说周的。有没有法说周讲完咯？ 那接下来是要谈毗梭咒，是第二个。毗梭咒的话呢，舍利弗也是以他开始为四众请，而且他又总为四众请，旁又为什么下根请，四众当中有没有就有菩萨了？有，那个活水禅第三十集跟第三十一集有空回去翻一翻好不好，就是何谓菩萨，何谓菩萨行，菩萨的定义是什么，要回去看一下。那文云呢，善哉世尊又为四众说起因缘呢，这里面就含括了有菩萨，所以说这个请的里面呢，从请的人来看，菩声闻以外还是菩萨都有啊。再一个是许，佛要来许的时候啊，是不是只许给声闻，只愿意拉拔声闻呢？他说不是的、啊、你看这个法说里面呢，奴以殷勤三勤岂得不说，那譬说当中的许的话，当以譬喻更名此语，因缘说中的话，我及奴等殊是因缘无尽当说，他有没有许？都有。来，再来，既然你请的里面含瓜的有菩萨，那许的里面当然就是什么应他的请而后许啊，当然也就含瓜有。再来欢喜，欢喜法说尽了以后呢，是生着欢喜，那譬说完以后是这三周受记啊，那就是大家设他们整四位说喜，那术士因缘说完之后是富罗那他们欢喜啊，一直到那个合辟，这个这一段的合辟文那边开始啊，令诸子等呢日夜结束常得游戏。你看后面那句话什么，与诸菩萨成是宝圣直至道场，跟谁一块？跟菩萨。所以说菩萨有没有在车上？菩萨也是要搭那个佛圣的啊，只是说他们原来比较慢搭到而已啊。所以说以喜呢故知道说有没有给，有，因为有给所以说也知道有请，所以说今天与诸菩萨成是宝圣啊，就代表知道呢菩萨有在里面。所以三周里面来看的话，不论是请还是许还是欢喜，三周里面都可以看到菩萨是有所车，而且呢这样的里面不光是只有二圣，所以说你何故这件那些旧说怎么可以说只有二所一不所呢？是不是很明显，三周是指哪三周？法说周、譬说周、因缘说周，那三义就是指请、许跟欢喜，这样了解了哈。那张安叠伯呢，他就是分底下刚才照他的样子把它分开来谈哦。我们来看下面的叠伯有分十项，第一个他说他认为呢三藏这个菩萨不断惑啊，他这菩萨不断惑啊，他说前面的什么菩萨不断惑啊，没有到那个许的地方，没有到佛愿意许给他车的地方，他说这只是指三藏，有没有含瓜通教的地方？没有，他说只是指三藏。那但是呢我们依大经依法华经来看的话呢，藏除大机动，藏未除大机也不会动，你们找到没有？第六行的后面啊，藏除大机动就是说一定要把断货断完他才会大圣激发，这是指二圣人对不对？那如果是藏没有除大机可不可以动？可以，就像三藏菩萨，这个以前上过了，你们有没有还记得吗？记得吧，有那个他大机动不动是在上一第一册的后面啊，大机动有分四种，就是藏除跟机动有分四种情况，一种是一定要藏除才可以大机动，一种是藏不除大机动，一种是藏除大机也不动，一种是藏不除大机也不动，记得吗？好，那大机动有分四种情况，说这里面呢激动的话呢，你知道他是菩萨激动，所以你就只要知道他激动，但他藏除不除不一定代表必然的条件，而说二圣是藏除大激动，菩萨他可能是藏未除他就大激动。然后再来他反驳他的第二项，他说大圣经啊说菩萨没有所小圣果，那大品的话呢说三圣之人同以无眼说道断烦恼入涅槃，断烦恼跟入涅槃不是同样的意义吗？那怎么会说不说呢？因为所谓的断烦恼就是离缚嘛， 所谓的怒涅槃也就是解脱，那解脱也就是无缚啊，也就是离缚。好，第三项，三十三心叫做菩萨，三十四心断见思尽成佛，那佛从随所，这个一样，三十四心断那是指三藏佛，三藏佛如果化到通教就在七八地而已，对不对？七八地而已，所以这等于是他有定义，所以见藏的位除大机就可以动啦。那三十三心为什么不能够大机动啊？所以说既然大机可以动，就知道还是有所什么，有所车。被他一说，我看原来的旧说都不成立咯。我们再要看第四项，菩萨没有断习气无知，不应该会有所车。那断了断尽成佛啊，那佛从随所，如果把习气跟无知都断完的话，就已经成佛啦。那佛他何必还要跟别人来所车呢？他说这是指三圣当中的什么通教义，他是指通教菩萨义啊。那这巨富藏存啊，当然一样可以大机痛啊，何况呢，这只不过这剩下习气跟无知。他一说第一个三藏菩萨的没有断货都可以大机动，那现在他都断了货了，只剩下习气跟无知，当然更没有问题了。第五个十四行，唯此一事实，他说唯此一事实，这个实即是真啊，哪乎更所，这是前面的。他说如果你是被会绝代的唯一，那一以外呢就没有别法啦。那以前是必须代二的唯一，一以外当然怎么样，有没有别法？有。那一的名同，可是体是不一样的。暗子瓦利啊，愚目为夜光月醒，他说这不过就是自己呢愚弄自己啊，而被只是呢，而且呢智者就有智慧的人会来哀，觉得他们的这，你觉得这哭，这是一个故事啊，就是小孩子啊在河边旁边捞月亮，那个是不是河边，那叫池塘旁边，大人在那里赏月，大人在赏月，就那里那几个小孩很可爱，就在那里捞月亮，捞月亮捞得不亦乐乎，怎么捞都捞不起来啊。他说呢，我们看到的，我们大人知道那就是月光的投影的一个月那个投影，那可是小孩子啊就在那边自己捞得很高兴，把一个只是虚的像都还捞得这么高兴，所以说大人他就譬喻叫做什么有智慧的人，小孩子又譬喻成为那个愚人。好，般若第六个，般若以来，法华以上，与富财法痛不应有所，这是前面讲的第六项。般若以来啊，法华以上，那就是与富财同，就是富财那时候所给的法宝如果是方便的话，那现在就不应该再有所。那如果那时候就是真实，既然给了真实，现在又不需要说了。那他就讲第十七行，他就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子的哦，你难道没有听过所谓的共般若跟不共般若？如果是不共般若的地方，他就当然不会再来要了，但是如果是属于共般若的部分，那当然呢他会不会要？会。不因不所就等于是反驳两次嘛，所以叫做因所，不因不所就变成只有剩下因跟因所。好，第七个，方便品开头的前面有提到，以前说小圣是方便，那不续习说的大是方便，大非方便呢，所以叫做不所。那他这是从方便品来引的。他说那受量品当中，那张安就是说受量品当中啊，有提到一个，我少出家得三菩提，乃至中间若小若大若己若他，都算是方便。诸佛一览啊，宁得怎样不所。所以说以前说大是非方便不所，这个都怎么可能会成立呢？他说他只有说小是方便，而没有说大是方便，那并不代表大就被否定掉，就是这是他这也是就说有一个弊病在里面啊。就说讲说他只有说小是方便，没有说大是方便啊，所以说大就应该不是方便，人家没有说他就已经强迫把人家做排除法，这不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他就认为说怎么可能你用排除法就把它全部归在另外一类啦，搞不好他说小是方便，因为大本来就已经是大啦，我就不是代表大就是方便啦。我们再往下， 第八个，若菩萨所，菩萨就应该会要临解，临解没有的话呢，故知不所。这是前面那个旧说说的，每一个引号都是旧说的。他如果菩萨所的话，那菩萨就应该会说他有临解啊。那临解里面既然没有把菩萨给列下来，就知道菩萨没有所。他这个张安大师就说啊，那没有看到法说周的尾巴呢，天龙四众都临解了，那天龙四众里面临解，那难道不算是菩萨众吗？所以说怎么那又会是属于哪一众啊？既然不是二圣，他又那佛弟子里面就分几种，二圣跟菩萨，对不对？对啊，那他说既然他没有说他是属于二圣，那他今天也讲达天龙四众临解，那当是什么起就当然就是菩萨了。那如果不是菩萨，那你把他说他是什么呢？为是何也啊？另外呢，他除了这样子反驳以外，他还举了一个经证，法师品当中更讲得更清楚啦，三圣皆与记啊，三圣都为他受记。那如果菩萨没有临解，那怎么会为菩萨做受记呢？第九个就是有个旧说，他有个人提出来说，出三界苦才会得涅槃乐，那得到涅槃乐就等于是证空涅槃以后，才会试与车，也才会去锁车。那菩萨还没有出三界，也还没有证得涅槃，所以应该不会锁车。他说这个一样，也就是三藏的意思，就是一定要藏除才可以大机动啊，明明藏不除就可以大机动，都是有一样的问题。第十个就是有个旧说说啊，有一个人说啊，诸子安坐必须要陆地安坐，等于出三界才会试车。那二圣行喜就等于是他已经证得空涅槃啊，不复进求才叫做安坐啊。那菩萨呢，不断的精进，所以叫做行不喜，所以他没有安坐。既然没有安坐，怎么会有来要车的意思？他说这个一样是三藏意啦，也就是前面的意思，不一定要行喜啊。有人叫做行喜所，有人他行未喜，他也可以要啊，对不对？就是有的人他明明精进，但是他还是没有到达那是就像我现在离门越最远，我当然我说我可以要，对不对？但是像苏梅还有像你们，你们离门那么近，你们还是可以说问说门怎么出去，对不对？还是可以的。好，再往下呢，所以说菩萨行行即是成圣啊，菩萨行行即是成圣，那成有所得啊，何谓不所啊？好，合起来来论他的话说，观其鬼垒三藏，故设此十难啊，管见一般。这个管见是骂他说他的知见啊，就是现在一些拘泥在一些小地方啊，那个实在是没有从整体的一个大考量啊，没有整体宏观啊。今当为尔分别说是，今天他帮他分别的探讨啊，一项一项来讲。这探讨它主要是分四教三圣，藏通别圆四教，然后还有五十五位来看。然后他底下来分别为他说，我们往下看四教，他有分为来三十一行。他说不断惑不锁车的，那就是属于什么三藏菩萨。那有一种是属于断惑锁车的，就是什么通教菩萨。那一种一断惑一不断惑一锁一不锁，就是别教菩萨。非断惑非不断惑非所非不所，就是原教菩萨直接行中道法的。那五位当中，他从这个地方来看，五位里面，如果是汝位的话呢，汝位的话就是华严时，就是华严时里面只有两种。来，这个表格华严时你们横的看过来，就是只有什么别教菩萨跟原教菩萨。那别教菩萨就是什么一断一不断嘛，然后一锁一不锁。那原教菩萨就是非断非不断非锁非不锁，所以它就是只有两种。那阿含时就是叫做落位，落位又是藏教菩萨，藏教菩萨的话就是不断惑不锁车。那方等时就是对下来藏教菩萨不断惑不锁车，通教菩萨断惑锁车，然后这边的话别教菩萨的话就是属于啊一断惑一不断惑一所车一不所车，原教菩萨非断非不断非所非不所，就这样子自己对好不好？这样就 OK 了。那他就往下， 这是你往前面五句对下来就这个意思。那十一行开始一一句一一义，他说每一句呢又可以再把它开成呢四句，就等于是原来说他一定要杖除他才会什么锁车，但是今天这种情况下就可能是杖除机动，也有可能是杖未除而后机未动，还有是杖一除意未除而后机动，杖非除非不除而后机动。所以呢可不可能一句里面只有一个意，一意里面只有，他觉得一句一句啊，每一句底下还可以再拆成有各种情况各种可能性，这样了解没？好，执一非三呐、啊，执一非三，十六行，执一非三，深可悲悯。这个执一是指第几行啊？从十三到十二行到十五行里面挑一行。执一的一是指哪一行？十几行？从十二到十，十二、十三、十五、十四，各挑一行，挑一行。执一是哪一行？执一的那个一是指哪一行？第一行，我说十二行、十三行、十四行、十五行，选一行，你们跑出第一行，十二行，对，十二行。好，那非三呢？的三是指哪几行？对，就是指十三、十四、十五。他意思是说啊，有些人他没有办法了解，他只认为一定要杖除才会激动，没办法了解，可能有人是杖未除激动。有的人是杖除意除，杖意物除啊，而后激动，甚至有杖非除非不除而后激动的情况。那他没有办法了解，各种可能性都有，因此他就呢执意非三呐、啊。他认为这张安大师认为说，这种人呢就没有看到这个时候他背后他最后的那个义理啊失踪不见，他的根本的义旨他没有看到。十七行，世人呢认为车数不同，而后说什么车体不同啊，就会谈这个车体。车体就是说他们都认为他的佛果不同啊，就他走的路线，他说这个车数不同啊，那最后就会认为说他的车体会不同。你们觉得会不同吗？应该不会呀、啊。来，我们来看下面说的惑言，这个惑言都是指还不是正确的、哦。有人说前面是三车，而后会二归一，就是说刚开始是叫做羊驹、鹿驹、牛驹，最后呢把羊驹、鹿驹全部换成叫做牛驹啊。第十八行，有的说呢有三个羊驹、鹿驹、牛驹，而后把羊驹、鹿驹、牛驹换成大白牛车，叫做归一。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有四个，就是呢有羊驹、鹿驹、牛驹、大白牛驹，而后把羊驹、鹿驹、牛驹换成大白牛驹。我念的你们有没有跟上？有吼，好。再来往下第十九行，所以呢，出金啊，悟性人语啊。他就说，你最好还是回头研看这个经典啊，不要跟着这些人在那里挥挥的。像那个续品里面就已经引了习佛为诸声闻说四谛法。所以说有看到一个声闻，有吼，为圆觉人说十二因缘法。为菩萨人说因六波罗蜜法，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三就是哪三个？声闻圣、缘觉圣跟菩萨圣。而后呢，金佛说这个三数也是不是也叫这样子一样？都是一样。他当初在前面续品就讲，那方便品讲得更，方便品讲得更容易啦，五佛章门对不对？不是光习佛啦。好，来，我们往后再继续。那当然像华严里面378，华严的话呢有下列厌末者啦，像有些人下列厌末者，他本身就是想要离世，想要出离，对这个世间啊他觉得太苦了，那这种人就为他什么是声闻道。那有的人叫做敦更根顿啦、啊、他这根顿还是比声闻道还叫做利哦，相对于声闻还算利哦。各位如果看378页上面这个表这个图的话，三图是最差的，人天，然后的声闻的，它虽然叫做下列者，但是圆觉比起来，圆觉叫做根顿，那圆觉的根顿是因为相对于菩萨它叫做根顿，那如果光是声闻圆觉比起来的话，圆觉算是利，声闻叫做顿哦，这样理解没有？OK 哦，它是相对性的。 那今天说圆觉是顿根，是因为它是跟菩萨来比。那那个菩萨的话呢，来我们往下第二行，那如果是菩萨道的对象，就是他这种他的根性很利，而且他有慈悲，那这种人他就会为他说的就是菩萨道，是爱给他开示一条修行路，这条路就是菩萨道。那有一种人是无上的，就他的智慧啊没有人可以跟他媲美，就叫无上。而且他这种他喜好的就是大事，就是喜欢要为众生开示悟路啊，解说这个佛事。那这种人当然就应该为他广说诸佛法，就能力很好，智慧也很高，他想做的也是大事业，就是令众生出离的事业。那另外就是华严经的36卷里面又有提到，就是像三解脱法，有人说他这种就是声闻圣。那如果无真法呢，来圆觉圣，六度四摄大圣，是一切法的佛圣。好，第九地里面有提到的就是菩萨圣像、知佛圣像，还有声闻圣像、如来圣像，是分为四个，对不对？再来第六行地论，地论里面他提到的话有三途、天上，还有声闻、圆觉、菩萨、成佛。他谈的就是把它分为都有各种类，就是各种的阶差异性，智慧有差异性，还有他的个人是那种叫做欲性、精进力都有差异。第十行的话，像《璎珞经》第13卷里面就有提到，十方佛说三圣，一圣当中又开三，那三乘三就是变成是什么9圣？9圣呢都是入了什么平等大会，就是会为而为一，叫做平等大会。那圣说如此不能融通呢？他说啊，明明不论看引上了这么多的经典，上面这么多的经典，最后都是要会到佛法。像如果是第8行的后面，一切佛法合，怎么找到一切种，一切佛法合，然后最后目标都是到了佛地，都是成佛。他说第11行就讲了，你看到第八行的后面这样讲，第11行他也讲都是会入平等大会，就叫圣说如此。然后呢，不能融通的是谁？不能融通的是凡夫。但是那些呢，执小是非的那些不能凡夫啊，或者些愚痴的人，他不能够融通，然后互相是非。圣说如此是指说啊，都已经跟他讲得很清楚，全部最后都要会到佛道啊，会到什么平等大会。是这么的清楚明白，可是那些愚痴的人，他不能够把这些东西做个融会贯通，而后呢，在那里互相的争，叫做口舌之快呀、啊。然后呢，而且还不但呢毁了，像这样谤佛法，而且还诋毁别人啊，这样的罪过大不大？大。他说过莫大也是，这样的罪过实在是很大啊。哎。现在呢，智障碍大师这个智者大师说，那我们把它依这个5依4教来看的话呢，三藏教也就是谈真谛，目标是真谛。那他的三圣法门就虽然可能有差别，但是他们的趋向与的目标就是趋于真谛，真谛为他们的第一个标准。那通教的话呢，三圣法门看起来是同。那他的真谛也同是属于通教。那别教的话呢，三圣当中呢，再把它各开为三，那就3、3就变成9圣。如果是把它开为叫做4圣的话呢，也会有浅圣阶级。但是这些不论你怎么开，最后都是要别教的话，目标就是后面一句话，同入平等大会。那圆教的话呢，不论你把它开为3圣、9圣、4圣啊，你最后目标一定要与平等大会相应，不能与它相异，所以它叫无二无异，这就属于圆教。别教你有没有发现，它就是一定你有个目标，它这个目标前面的话都是有什么分各种位阶次第隔别的。那圆教它就不谈这些，不论你怎么分，他直接讲了，你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步骤都不能不跟平等大会相应，只要你每个阶段都跟平等大会相应，那才可以称为圆教。 但是别叫他不是，你前面可能不是，但是你慢慢的走走走，走到后来登地以后啊，他直接转过去，而后叫做什么？果头无人吗？就是安其位而后无其人啊。但是他前面的话并不一定会跟最后的目标，他是以他为目标，但是他没办法直接体入那个理当中，比较着重在事。第十九行开始，立五位分别。卢位的话呢，卢位是别跟圆嘛，就是菩萨圣跟佛圣。落位的话呢，只有一个藏，就是配合377页的那个上图就可以看得到，落位只有一个藏，对不对？那藏教的话呢，藏教的三圣就是什么？藏教的三圣，各位就可以看到第十四行，藏教的三圣是不是？你们现在看到377页上面的图，有没有看到落位？落位是叫做藏教，对不对？只有藏教打勾好，翻到378页的第十四行，三藏教的三法门是异还是同？异。好，所以你看到21行，所以他说若未但名异三圣，这样出来了没？会对出来了哈。那好，再看这22行是生疏，对不对？生疏来你翻过来，来看看377页，生疏有勾几个？四个都勾，对不对？好，来你翻回来22行，四个都勾的话呢，那就代表他必须要把四教分得很清楚，对不对？所以他就告诉你22行的地方叫做各个分歧不相烂，因为他四教都有。那熟书呢，熟书的话呢，他就是有通别圆，对不对？有三教，有通教、别教跟圆教，所以他就告诉你只有一个异三圣，除掉去掉，只有去掉异三圣，其他的呢都跟生疏一样，就是含刮了通教、别教跟圆教， OK 了吗？好，再来提壶。提壶就是只有勾，如果以法华来讲，你现在还没到涅槃嘛，以法华来讲的话就是只有勾圆教，所以它叫做唯说佛圣，叫做无复于圣，就是只有勾一个。好，他说如果知道，如果你了解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各种不同的说法有没有互相妨碍啊？没有，他的一说无妨，不是说你可以提出不一样的说法，意思不是，他说你如果你能够掌握到这个宗旨，那你就会知道说不同的说法之间并没有互相妨碍。如果我没办法掌握到这个宗旨，在这里面只是争论口舌，那就是只是增加彼此的什么争论而已，对于我们的修为就并没有帮助，对于我们了解这个宗义也没有帮助。好，379页就说啊，列了很多，他说啊，这些佛刚才是不是在谈到那个车胜，对不对？他说车子的数量不一样，说他的车体有出入啊，有出入。这个说法各位还记得在哪里吗？就是在377页的17行，他说车数不同啊，那因此就好像说这个车体不同。那379页的第一行，他说一般的旧说也都会说这个佛圣的话呢，他的体有异啊。那张安的看法，来我们看第九行，张安的看法呢是说，师位啊，诸师成佛圣之体而禁止具度啊，那就很像是说什么一群盲人啊在那里摸象，曾静琪这里摸到的是他的这个象牙还是象尾巴，这个尾牙不是那个年终的尾牙，是指你是摸到象的尾巴还是摸到象的头啊，都没有一个全貌的意思。那个智者大师怎么评论他，就说诸法实相这四个字才真的是车体，有没有画起来？那一切是这个是车体呢，是一切众宝庄教皆庄严具，都是具足的。这个到他最后面的时候啊，后面的地方就是我们待会会讨论到380页的地方，就是等式大车的地方，他会描述那辆车长什么样，那个车才是车体。现在谈论他在火宅内跟他开的这个车的车体 是不，就是说火宅内它开出来叫做有羊居、鹿居、牛居，但是这只是一个象，它并不是代表它背后就是叫做羊体、羊车体、牛车体跟什么鹿车体，最后它出来以后真正给它的那一样车才是真正它所在原来在火宅内所开的那个体，这样了解了没？好，那我们来看看呢，既然我们知道它目标是什么，我们来看它上面的旧说，第一行到第八行。第一个旧说啊，在第一行的中间偏右边，就像那个光宅取佛果究竟啊，然后你把这个净字无声字啊，净字无声字这两字它把它当成车体，那这样子在出于什么五百由旬之外啊，这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各位可以看到注脚一，注脚一，净字无声字，这个净无声那个字就是净字无声字，这个净字的话呢，就是说代表你已经如实知，那无声知也是如实知，这两者都是如实知，知别知在什么地方，差在哪里，我们来看哦。一个是我已知苦，我已断集，第一行我已正灭，我已修道，全部都是什么完成式，完成式，然后从这个所生的智慧呢，它的见解是明的，它的觉是解，觉解慧光观，这样呢它的净智。那无声智呢，跟它这个是两一体两面，既然你已经都是完成式，所以说你还需要再去知吗？就不复当知。第三行，既然已经断了集，那你还有没有所要需要断的？没有，既然已经正灭了，当然就还眼睛什么不需要再去正了，就代表说它已经没有所谓的前进还需要前进的，就叫做无声智啊，这样了解了没？一个是从它已经完成的，一个是说从我现在的未来，我已经不需要再往下再做什么。好，这叫做净智无声智。那这样的一个境界，你来看，再往另外一个，我们往下看看下面这个下面那里，复次如无如知之矣，尽欲漏有漏无明漏，这叫净智。那如实的知道这三漏不复当生，就叫无生智，就是没有再会起来的时候。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如实的知道你已经断尽了一切劫缚，随眠惑烦恼，随烦恼缠，这个叫都是这惑的意思，缠啊缚啊惑啊都是让你不得解脱的意思，那就叫做净智。那如果如实知道所尽的一切劫缚，随眠惑随烦恼缠啊不复当起，就是未来都不会再起来的话，那就是无生智。好，那这你看这个果是不是已经在五百由旬以外，三百由旬是空涅槃，五百由旬是大波涅槃嘛，所以你看它只有谁会是自断两缘的，就是佛啊，就是只有佛。所以呢来看看这个上面，他就第一行说光宅啊是取佛果的究竟啊，所以说你必须要净智无生智为车体啊，那这当然是在五百由旬的外面啊。对于习它是高，具有万德，对习为广，那庄严取蕴总万行为体，上求为高，下化为广，当他这样子，他是这样定义这个车体。这样的情况下，今天出三百由旬的人，你就给他这辆车，他搭不搭得上去？搭不到啦，因为他已经就是来，你们好像忽然对我说了听没有听清清，我们画一个哈，就是这边有一条路，好，这是最后他要去的地方，这条路假设这边是三百，这是譬喻哈，这不要真的把它认为是这样，这是五百由旬，这是距离。那这边有一个地方，这边叫做宝所，真正要去的那个叫做城堡。城堡怎么画，然后还有很多的那个，然后还有个大城门，然后这个地方是化城，化城就是草庵嘛。好，那还说今天呢、啊、光宅给他的地方是这么样的一个，那台车子是在应该是在这里，是在只在这个地方，那今天出了三百由旬的人，你给他的车是这么遥远，他出来的人是在三百由旬的地方嘛？那你给他的东西，有可能给他是五百由旬的，放在五百由旬，那对三百由旬来说，他拿得到拿不到？ 拿不到。可是以那个故事来讲，当时佛给他这大白牛车的时候，那些小孩子有没有上去？有，他马上就是称是宝驹啊，然后游行无碍嘛，他就直接搭上这台车。所以那以这个故事来看的话，应该是他在三百游行的时候，他给他的这台车能够载他过去，是他直接当场出了山，在空涅槃之后，他就可以上，就可以上了这一台车。然后前面大白牛不会画牛，然后有四只脚，然后他就这样子可以，他可以让他把他载过去。所以这个人他这后面他就是搭着这台车过去的，所以不可能给他一个目标是在五百游巡的地方让他去搭，那没有用啊。这个人在三百游巡，所以他给他的车应该是在这里。所以智者大师他在第，他才会在第十一行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他所给他的东西是叫做什么？是告诉他一个理，这个理是什么？诸法实相的一个理。这个理要依这个理从三百游巡到达五百游巡，而不是最后来定义他所要达的这个果。这个好像是给他一个什么果位，叫做净智无生智一个地方，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智者大师说，净智无生智是要依诸法实相的修法最后而后达到，但是如果告诉他东西是最后的结果来讲，对于在三百游巡的人是没有帮助的。这样了解了？所以说必须要给他一个理，就像给他一个粮食，让他说靠这个粮食怎么样到达那个终点。那这个粮食这个理就是什么？诸法实相，也就是他的车体。然后这个车体呢，从三百游巡，这是从起点一直出来到达成佛都没有变过。像这个是声闻，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搭车。那如果是圆教菩萨呢？圆教菩萨从发心嘛，对不对？从发心他就开始一路搭过来，他们所寻的理是不是一样？这是圆教菩萨，那这边是三藏菩萨还有二圣，那这个理是什么？这个蓝色这个理就是诸法实相。好，好不好？休息一下，大家回。